前方播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，
骆宾王带着于谦赶奔济南去求人情，为了防备万一，让于谦呢还化了化妆，因为这个地方你得路过恩县和历城县，一旦遇上官人就麻烦了，就在武道庙借了身道袍，让于谦换上了。因此这主仆二人没费什么事就到了山东的首府，一进大街找到四牌楼节度使衙门，这个衙门可不同寻常啊，那是海外天子二号皇上相府，因此衙门外是戒备森严。骆宾王找到门上，跟门吏报通了名姓，然后把名帖往里一递，真不善。狄仁杰一听，骆宾王求见老朋友，亲自出来迎接。把骆宾王主仆接到书厅，分宾主落座，这两个人谈呐、啊、谈呐、啊，谈不完心里的话呀。于谦在旁边偷眼观看，这狄仁杰长得是一表人才，40多岁，面似银盆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确实有个官的气派，心里边就无限敬仰。但是这两个人的谈话他听不进去，他主要希望救他家大爷。就这么耐等时光，一直到了晚上了，狄仁杰处理完公事，在花亭设便宴款待骆宾王。这两个人所谈的都是国家的形势，于谦的站在门口偷听，什么武则天长啊，武则天短呐、啊，各地有多少起义的，有多少造反的，都是谈论起这些事儿。于谦呢，有的知道，有的根本就没听说过。后来又听说什么三绝主薛刚啊，四绝主薛强啊，庐陵王在房州啊，神刀将李登啊，反正于谦呐，摸出一条道理来，感觉到这个朝廷挺动荡不安呐、啊，危机四伏，恐怕武则天的统治不会长久了，他呢只能是听，不敢插言。单说狄仁杰是个什么人呢？狄仁杰是个清官，要论政绩、财政，那不次于以后宋朝的包公，甚至资在包公之上。那么狄仁杰对武则天来说互相利用，这武则天知道他是个大才，不用他对自己没好处，但是对狄仁杰还加个防范。狄仁杰对武则天也是如此，我当这个官可以在我的职权范围内，我能做多少好事做多少好事，一旦时机成熟，我就把你推倒。你说这狄仁杰胆子有多大？表面上保的是武则天，暗地之中与薛刚、薛强都不断的通信往来呀、啊。现在他当了山东节度使，海外的天子大权在握，他正称心愿。他打算在山东这收罗一帮英雄，将来 这支人马集中起来，配合薛刚、薛强和推倒五州。今天见着骆宾王了，无话不谈呐、啊。因此一直谈到深夜。后来他向骆宾王提了个问题：“老兄啊，你虽然是出家了，我知道你的情况，你这被逼无奈呀、啊。现在形势对咱太有利了，一旦把武则天推倒。”老兄，你还得还俗啊！到那时候，咱们共保朝纲，扶持社稷江山，为百姓造福，你看如何？大人，贫僧出家多年，无意追求功名，这些事情与我无关了。老兄，你的心意我全清楚，你非常喜爱人才，我向你推荐几个人，你可愿意？哦，快说谁？江南有个人住的龙潭镇，此人姓鲍，叫鲍自安，一般的人都管他叫江洋大盗水寇，实质此人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乃是当今的侠义。手下弟子徒孙逃离满天下，要把此人给收下，他可堪称一个水军大帅。你是不是多了一条左膀右臂呢？另外，我再向你荐举一个人，此人就是定兴游击将军之子骆鸿勋呢。这个人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也是一个大将的坯子。还有一人住到山东苦水铺，就在你眼皮底下，花家寨的人叫花振芳，此人威震山东三州六府138县。你要能把这些人全都给召集在一起，将来对你成其大事可太有帮助了。哦，多谢多谢，但不知这些英雄现在何处？
哎，有的仍然在外头维持生活，有的不幸还贪了官司。
谁贪官司了？就是方才我跟你说的骆鸿勋嘛。为什么贪官司？究竟什么官司？大人，你听我道来。骆宾王就借这机会把骆鸿勋的事讲述一遍。当然了，他是道听途说，不那么详细。后来把于谦叫进来，这于谦往这一跪，一边哭一边叙说前情，把骆鸿勋的遭遇全都讲了。大人这才听明白，
哦，还有这么些事儿。
狄仁杰一想，像这等人不救可不行，可怎么个救法呢？为了掩人耳目，别让人看出徇私舞弊来。所以他跟骆宾王商量之后，做出决定，让一个棋牌官拿着一支令箭，先赶奔恩县，把骆鸿勋提出来，就说他官司太重，节度使要亲自审讯，把他的卷宗案情一并送到节度使衙门。表面上是提审，暗地之中就保护起来。这是头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派专人到恩县通知唐知县，马上奉令把贺世赖拘捕，听候处理。你看，这都在山东，他说话当然算了。第三之令仍然让那个棋牌赶奔花家寨龙潭镇，聘请这两路英雄。 请不说情，就说他们犯了案子，节度使要过问此案，让他们全到这庭审，这样外人就不注意了。骆宾王点头称善。到了次日天明，狄仁杰发出三支令箭去，唐知县接着节度使的令箭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心说贺世来，我看你算美的头了，就你一个臭流氓当了七品县令，这简直也太不像话了，看来你是美的头了，马上命人请历城县代理知县贺世赖。贺世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认为啊是审问骆红勋的事儿，高高兴兴撑着轿子来了。刚一到堂上，就见唐知县把脸往下一沉，贺世赖，你可知罪？哟，贺世赖一缩脖子，我唐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你我同是朝廷命官，而且都是知县，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跟我谈话？我没这权利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唰，把节度使的大令拿出来了。贺世赖听着，奉大人令箭，拘捕你，听候处理。来啊，打掉他的沙包，捆起来。谁敢不听？就这样，给贺世赖的袍服拔掉，五花大绑，打入囚车，送到山东济南。至于怎么处理，那是后文书。那么骆红勋呢，也被抬着送到节度使衙门，狄大人马上命医官进行调治，就在这给保护起来了。于谦呐，乐坏了，一看还得认识大官儿，这边说话真好使唤。这时候狄仁杰叫上心腹的爱将棋牌官董超，这董超精明相干，跟狄大人多年了。狄仁杰当知县的时候他就是捕快，现在当了节度使，他当了棋牌官。董超来到里边施礼，小人伺候大人。董超，我让你办件事儿。是。你敢奔江南龙潭镇去拘捕一个人，此人姓鲍，叫鲍自安，让他到这儿来听审。
是，我是，不是，是谁？
鲍自安。
我娘的！
董超一听，好像没尿裤子里的，他久在外头抓差办案，什么事不知道，要提起鲍自安仨字来，谁不害怕？那是南七省著了名的水寇，瞪眼就宰活人，连官兵都抄不了，何况去抓人呢？
这
胡大帅，
这恐怕不好办。
难道你惧怕了不成？
大帅息怒，小人是有点惧怕，我倒不怕别的。我家里还有70多岁的老娘，我还5个孩子，我要死了，我这一家人怎么办？求大帅恩典，另派旁人。
董超啊，你起来，我话还没跟你说完呢，你只管前去，不会有危险的，我叫个人呢保护着你。
于谦在，
你不是认识鲍子安吗？
太认识了。
你陪着董超去一趟，到那块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把老英雄给我请来，表面上提审，暗地之中我另有委用，你懂吗？
小人全懂。
就这么，狄仁杰把铁膀子于谦介绍给董超，你放心，他给你保着险。董超这才放得心， 简短结束，两个人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拿着大人的令箭，起身赶奔龙潭镇。路上无话，这天到了，于谦告诉董超：“你甭露面，你看我的。”于谦往里边一走，谁不认得他呀？哎呦，于大叔来了，于大叔来了，多日不见，您挺好。哎呦，托福托福，挺好挺好。老庄主在吗？
在。
庄上来了不少客人，正陪着客人谈话呢。
哦，
都是哪些客人？呵，花家寨的花老爷子，八世弟兄，另外还有广陵的徐松鹏、徐大爷，全家都在这儿呢。于谦听完了大喜呀，你说这事儿多巧，要不一个一个找，得跑断了腿。没想到各位英雄聚会一堂，这可省了事儿了。于谦迈个大步往里就走，等进了厅堂，一看高朋满座呀。众人一瞅于谦，不见骆红勋，就是一愣。尤其是花振芳，他就把骆红勋当成了女婿，这门婚事是没跑了。因此他是格外的担心。头一个他站起来：“于谦，你家大爷呢？”
各位，
好嘛，他这一哭，屋里人全傻了，一阵的大乱。于谦，你哭什么？别哭，快说说你家大爷怎么回事。
各位，我家大爷贪了官司了。
他就把陆玉贺世赖、骆红勋怎样被拿、怎样被打的寸骨寸伤这些经过讲述一遍。众人一听，哗，就开了锅了，一个个甩大肠亮家伙，这就要赶奔恩县砸衙门去救骆红勋。于谦擦着眼泪劝诸位：“下下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我说的这是前半截，后半截还有点变化。
什么变化？
我要抹脖子，遇上我家大大爷骆宾王了，就是我家大爷的亲叔伯大哥。后来我见着他，我把经过说了，我家大爷给出的主意，找他的好朋友山东节度使狄仁杰狄大人，因此我们去了，到那托的人情。敌的人真不错呀，马上把这件事包下来了，传下一支令箭，把贺世赖拘捕了，把我家大爷要到节度使衙门，派医官给调治。恐怕这会儿伤已经见好了，已经平安无事了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
大伙一听这于谦什么毛病，好嘛，说那上半截话能把人吓死，后边还转机了，人们这才放心。那于谦，你来干什么？
我来一则给诸位送信，再一则
还有点事儿跟大家商量。这个狄大人呢，听说各位的大名，非常羡慕。另外呢，听说有个案子，就是两次搅闹嘉兴府的事儿。不是还说有个淫夫修士，无夫而孕生了个小孩，还有那梅涛老梅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正因为这些事儿才搅闹的嘉兴，所以呢大人要过问此案。那要过问这个案子，当事人就得去，我家大爷现在山东就甭提了。另外人家专指出来，请鲍老爷子赶奔济南去一趟。
鲍子安一听，是什么？
狄仁杰叫我去打官司，是这么意思。那是叫你来请我呀，还是派别人来的？派了个棋牌，没您的话没敢进来。这人姓董，叫董超，在门外等着呢。好了，天鹏在，去把这小子拉到江边，脑袋给我剁下来。对。
于谦一听，哎，别去！我老爷子，您这何苦啊？您要把棋牌官给杀了，您这不是造反吗？我家大爷还在节度使衙门，你这不要我家大爷的命？花振芳在旁边一听，可不是吗？我说老伙计，你怎么这么闹包浆？你冲什么杀棋牌官？鲍子安一瞪眼，你没听见？他来带我打官司，我才不吃这苦呢！我告诉你，我闯荡江湖四五十年，从来就没遇上过这个事儿。官府的人见着我屁滚尿流，我去打官司门都没有。花振芳一乐，老伙计，你别吹了。方才于谦说的对，你要把棋牌给杀了，那骆红勋怎么办？在人家手底下，人家叫他活就活，叫他死就死。骆红勋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女儿怎么办？哎，这些事儿你想过没？鲍子安一听啊，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好小子，归根结底你还是为你女儿着想啊。算了，就看在我儿的份上，饶了董超吧。众人一听，这才把心放下。鲍子安问于谦，这狄仁杰究竟叫我去所为何事？于谦看看屋里没外人，往前凑了几步，我给老爷子道喜，给各位道喜，我是听说啊，我家大大爷跟狄的人谈话，狄的人说当今朝廷不会长久了，说有一个三绝主薛刚占据九岩山，薛刚是兵精粮足，听说还从哪借了不少军队，能有五六十万人马，不久就攻打长安。另外还有个四绝主叫薛强，听说这个薛强手下也有几十万人呢，不久也要进攻长安。大概这个则天皇帝不会长久了。敌的人呢，想要帮助两位绝主重掌乾坤，另立明君，手下缺少精兵良将，就把各位给物色上了。这都是我家大的爷向他介绍的，表面上请各位去是提审，实质上打算来个英雄大聚会，是共举大事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看带人来了，拿着令箭提您去，那都是掩人耳目，请鲍老爷子千万别挑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我久闻狄仁杰乃是位忠良啊，有志之人应当这么办。今儿个你这一说呀，我心里痛快多了。我说花振芳，我的儿。花振芳管他也叫儿子，儿啊，有话说吧。为父也不想在龙潭镇住了，我准备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，跟你一起赶奔山东。咱们这个水乌龟汉王八往一块凑合凑合，另外挨着敌的人近，迟早迟晚也可以共谋大事。我儿，你看如何？花振芳点点头，太好了。儿啊，为父年迈，缺少孝子，你在为父的眼前我也就放心了。要这样，你就把东西归整归整吧。嗨，我这有什么东西？破桌子烂椅子，房子一把火烧了算了，带着金银细软，说搬咱就搬呐。书中代言，鲍子安说的是笑话，是真事儿，是真的。这老头不想在江南待了，因为他早有心推倒这个无道的昏君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怎奈 遇不上识货的人呐。如今有狄仁杰，有骆宾王给他们撑腰，目的可以达到。因此老头下决心把万贯家财放弃，到山东去共举大事。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，让于谦出去把董超带进来。于谦点头，等到外头见着董超，这董超五官都坐在一块儿了，心说这一进去，这老抱头一声令下，我就得变成包子馅儿。正这时候一看于谦乐着出来，于大叔怎么样？放心，没事儿，我呀都跟老爷子说好了，老头挺高兴，拿你当贵客，你千万别害怕，来来，随我来，随我来。等把董超带到屋里的，董超扑通就跪下了，见人就磕头。鲍子安命他平身赐座，对待他非常和暖，他这才放了心。不过鲍子安这么跟他说：“戚牌官，既然敌的人有此圣意，我不敢抗命。可是我眼前呢，有点事儿，我得办，办完了我才能跟你起身。”那么请问老爷子得多少日子？哎呦，这可不好说，今儿个办完，明儿个咱们走，明天办完，后天咱们走。总而言之，一年办完一年走，两年办完两年走。哎呀，老爷子恐怕不行吧，我家大帅心急如火，盼望您老人家马上就到，要真耽误一年二年的，这不好交代了。
哈哈哈哈，这是笑话，即使你家大人能等，我还等不及呢。咱们在座的没外人，我实话对你说了，老夫还有件心愿未了，这件事办完了我才可以走。你知道什么事吗？
小人不知。
那我就告诉你，因为嘉兴府来了个赃官，名叫王伦，他是王怀仁的儿子，王怀义的侄儿。这小子作恶多端，老夫两次搅闹嘉兴，要他的狗命，结果都没有办到。如今我还得把这事办完了，我才能走。
是啊，那嘉兴府城高水深，戒备森严，你要想要他的命，谈何容易？
这你就不必担心了，我已派人前去打听，不久消息就可以传来，等我办完此事，随你就起身，你就老老实实往我这儿一住，每天我给你补20两银子，你看如何？
多谢老英雄。
给董超安排了食宿。正这时候外头进了一人，普天鹏的兄弟普天彪满头大汗来到里面。
包庄主，我打探消息回来了。
哦，慢慢的讲，王伦究竟干什么？
回老爷子和各位英雄，
王伦这小子升了官了，升了金陵健康道的道尹，要走马上任，明天就可以到达咱们龙潭。哈哈哈哈，说曹操曹操就到了。各位要想报仇，就在明日。